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真的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知道你都不曾离开过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再次谦卑我们自己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再次得到洁净、更新和建造。主啊，我们祈求你不单单的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释放你的话语，释放你的生命，释放你的祝福，在每一个有耳可听的人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在今年能够继续有12次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个教会的主题，而且呢，这个是每个月的第一次啊。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啊，所以感到非常的也不能叫荣幸吧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因为越来越发现啊，真的是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无话可讲啊，不知道该讲什么啊，所以只有一个祷告，让主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都来聆听他的声音。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教会肢体互动成长啊，所以我想从两方面啊，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我们来思想宏观的，就是从教会这个整体的层次那么具体的就从肢体的互动啊，所以我们先有几次啊来思想教会啊，也就是这个论教会啊。那么我们思想完这个宏观和整体的一些的概念以后，我们在思想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的彼此的建造啊，互动的成长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教会的定义和缘起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讲道啊，我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有共同的探讨啊，彼此的一些的互动啊，一同的来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啊，更多的认识教会，也认识我们自己。大家手边有纸吗？有笔吗？如果没有纸笔，我们司事可不可以帮忙来预备一下哈？有哪位弟兄姊妹没有纸没有笔，举下手好吧？我们请司事来帮忙发一下纸和笔啊。因为我们这也是一年的一个系列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资料保存起来哈，作为将来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基础啊。好，谢谢我们的姊妹啊，来分发纸和笔。即使我们中间有可能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也没关系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教会哈，到底这个为什么要来教会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我们的信仰不是个迷信哈，不是个糊涂的一个凭感觉的一个委身哈，而是我们真实的越来越多的认识真理。好，那么已经有了纸和笔，我请弟兄姊妹首先来写一下你对教会的定义啊，你认为什么是教会好不好？然后我们会随机请一两位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你的理解哈，写一下你对教会的定义和理解，你认为什么是教会啊。当有还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有这个弟兄姊妹问说你觉得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啊？你认为什么是教会啊，不一定用什么神学术语啊，就是把你心里的想法哈、认知来写出来就好了。 这个因为我不一定，虽然大家都很面熟哈，这个我记性很差，不一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名字都能记住哈，所以可能我就会说第几排啊，第几位啊，弟兄姊妹啊，请分享一下了啊。你对教会的认知，你会如何的定义教会？什么是教会？三言两语也都没关系哈。所以为了公平起见，面的弟兄姊妹说啊，你看你认识他的名字不认识我的名字受伤了，我就统一的就是不叫名字，不管我认不认识了哈，也好遮掩我一下哈。好，这个第二排这位姊妹，中间的这位姊妹，能不能来分享一下你认为什么是教会？
我讲了四个。
嗯，没关系，就念就好了。对，嗯。崇拜神的地方。
第二个，职中弟兄姐妹的地方。
嗯。
第三个，全羊福音的聚焦点。
嗯。
一切从这里开始。
嗯。
第四个就是各种快乐的活动的地方。
哎，写的很真实啊！你看，这是本心写的，哈哈哈。好。这个一二三四五第五排最靠外面的这位姊妹，正在沉思的这位姊妹，哎，你怎么能分享一下您对教会的定义认知？
因为我是刚刚来教会。
那没关系，你觉得你想象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一个大的家庭。
一个大的家庭。
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嗯。反大概这个意思哈，一个很好的家庭，然后呢大家彼此的相爱。好，谢谢谢谢。然后旁边这排那位弟兄，靠墙那位弟兄，哎，微笑的这位弟兄，对，来，不能这弟兄为什么推给姊妹呢？咱不能效法亚当的啊。来，弟兄分享一下你对教会的认知，一个词两个词，你自己怎么想的就行，没关系。对啊，什么话我们这都有翻译的，对不对？来，讲广东话也行，我们这有可以翻译的，有没有？你觉得什么是教会？不会吧，来教会我们是弟兄姊妹基督徒受洗了，对教会没人，至少你有一个想法嘛，对不对？分享一下。一个家，还有吗？没了，这比那个大家庭更简练哈。家哈，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啊，这个讲的都是我们平时对教会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来反思哈。我们不单单的，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关乎我们个人的跟神的一个关系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啊，我们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想，因为。神救我们是单单的给我们一个个人的一个救恩，还是神救我们是出于他一个更宏伟的一个计划啊？这个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哈、啊，这个离开教会是没有救恩的啊。他讲的是什么呢？啊，到底这个我们个人的救恩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不是讲到我们自己信主我们就能得救吗？啊，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信仰吗？那么为什么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认知的基础来明白教会？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思考，仍然是要大家来写的哈。这里有四个啊，这个不同形式的啊，不同的定义的啊，这种的方式吧啊。 那么请大家写一下，你认为网上教会是教会吗？为什么？你认为的标准是什么？你认为它是教会为什么？你认为它不是教会为什么？你认为家庭教会是教会吗？你认为社区的教堂是教会吗？你认为在海边一群冲浪者在那里聚会是教会吗？啊，大家有什么词不明白的吗？网上教会知道什么概念吧？啊，网上教会、网络教会、线上教会，有没有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举手，有人不知道吗？啊，都知道哈，网络教会、海边冲浪者教会，就是一群冲浪者啊，在海边就聚会了。他是教会吗？请大家写下来啊。我们仍然会随机来提问的啊。你认为网上教会是教会吗？为什么？你认为家庭教会是教会吗？为什么？你认为社区教堂是教会吗？为什么？你认为海边冲浪者聚会是教会吗？为什么？啊，我们大家抓紧时间哈，我的时间是11:10一定要结束的啊，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写啊，思想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的问题。可能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刚才我们给的定义，我们的认知可能好像不够了啊。我们认为教会是个家，是个传扬福音的地方啊，这个是这个弟兄姊妹团聚的地方，是快乐开心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定义这四个？他们是教会吗？大家要写下来哦，我要提问的哦。我们给2分钟啊。希望这一些的问题啊，能够帮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是否知道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啊，我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反推嘛，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是个大家庭，那它是教会吗？它是个传扬福音的地方，它是教会吗？它是能够有爱和快乐的地方，它是教会吗？你可以反推嘛，对不对？如果大家说，哎，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答案也没关系哈，很诚实的说出来就好。好，时间差不多了哈，然后请这位姊妹，哎，分享一下。你觉得网上教会是教会吗？为什么？
我觉得网上教会不是教会。
为什么？
因为教会现在这个团体可以是宗教的一个，然后一起敬拜，一起敬拜神，然后有团契的地方。
网上不能敬拜神吗？你不能够彼此用 chat 聊天吗？
可以聊天，但是没有这个互动，不是。
OK， 所以你觉得互动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互动，然后，对，这个好像不能一起传，然后应该是聚集，我感觉是应该聚集在一个地方的。
聚集在一个地方的。
对，一种敬拜神，一同有互动，有爱的。如果爱你不能，好像你在家，你在网上。这个爱好像就不能，然后敬拜的时候也是好像不是一种性格。
对，一个敬拜，一个互动哈。好，那么我们请这个1、2、3、4、5第五排左边的这位年长的姊妹分享一下，您觉得家庭教会是教会吗？为什么？
属主的人，所以它不是教堂，也不是一种聚会，就是那帮人，所以你要试试信主的，我不知道在网上还是在家庭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信主属主的人就是教会。
好，谢谢。所以你觉得不管是网上还是家庭，这个形式不重要，你说只要是基督徒啊，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吧，线上线下的联系了，那就是教会了，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你认为这个家庭教会是教会啊，因为这一个点。好，好，那么我们再请后面这个从刚才姊妹发言的再后面这位弟兄分享一下，您觉得社区教堂是教会吗？后面的这位，对，您分享没关系。好，您分享吧。
山西教堂是一个山有树木的地方，但是网上那个地方也要比较强势。
所以你觉得社区教堂是教会吗？
然后就不知道，但是现在他没有那个环境，所以有很多缺点。
还你说这还有一些缺点，不是很完整，所以他是还不是教会？您觉得？没有互动，所以你觉得他不是教会？行，谢谢谢谢啊。然后最后一个，谁愿意自己举手了？哎，好，弟兄，您觉得海边冲浪者聚会是教会吗？
我觉得什么形式的教会，就是这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有神存在，我们把神作为我们的头，我们是他们的肢体，能够像人一个人一样合为一，能够让基督做我们的头，这样的事实就是有神在我们中间，这才是教会。
好，谢谢哈。那大家讲的仍然是这个我们基本上普遍都会这么想的哈。那么刚才讲到了大家网上教会、家庭教会、社区教堂、海边冲浪者聚会，大家讲的说，哎，你只要信主的聚在一起，那是个教会了哈。但是我就在想哈，教会难道只是因为我们在分享神的爱，然后我们敬拜，我们听到，我们彼此有个团契吗？举个例子，网上教会能领圣餐吗？网上教会能受洗吗？网上教会能侍奉吗？冲浪者的聚会，他们能够向非冲浪者传福音吗？很多的问题，社区的教堂，当然家庭的教会啊，我们怎么样子来定义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不是教会？那当然不是说今天我都能够我们跟一起把这所有问题都来思想的哈，今天我们只是第一个分享的，我们主要讲的这个它的定义和缘起啊。那么后面我们几个主日会更多的、更完整的，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教会啊。这个教会定义的一个思想认知跟基督徒的一个思想认知定义其实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你就没有办法区别假的教会。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你就没办法区分假的基督徒，这是同样的啊。是不是一群属于主的人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教会了，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那这是教会，这是神说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教会的功能啊？我们怎么样来区分你这是一个团契，是一个小组，一个查经班？你会不会把一个小组，我们周间的主日学，你把它定为教会的聚会？你会吗？你说今天周五晚上在我们家有教会，一般我们不会这么讲，我们说有小组。你为什么用小组不用教会呢？对不对？你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团契，你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有个团契，你不说今天我们有教会呢？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当中，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思想过啊。所以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认知论教会啊，不是教会论啊，不是讲到教会历史，我们从教这个圣经的当中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教会。 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教会的定义。那么马太福音16章18节啊，这一个词啊，在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使用的版本是修订版的这个和合本啊 ，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哈、啊。那么这个教会，如果你要去这个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圣经软件，你要查教会，第一个出现的啊，基本上都应该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啊。耶稣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当然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啊，而是真的啊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所以在这个中文的翻译版本当中，这是教会第一次的出现啊。但是我以前有分享过哈、啊，你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它都有一个语言的局限啊，你是不能够完全的跟希伯来语和希腊文相媲美的。神拣选这两个语言作为他启示的载体是有原因的。神为什么没有用中文来记载旧约啊？没有用英语记载新约，这是有原因的啊。神拣选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啊，作为他的启示的载体啊，也是我们所说的原文圣经，不是翻译版本，原文圣经。那么讲到这个教会，哇，耶稣在这里讲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教会出现了，啊，教会出现了，但是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有人这个学过希腊文，或者是听过别的牧者讲到啊，教会的希腊文是什么呀 ？Ecclesia 是不是？大概就这个发音哈，啊，那么它包含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啊，我用红字给标示出来了。第一个标注的定义是什么 ？Congregation。第二个呢，就是 church 啊，但它这 church 它后面有一个解释是什么？所有基督徒在所有时间当中的一个什么集合，一个整体啊。那么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啊，什么叫所有时间的基督徒啊？这是什么概念？然后第三个呢，叫 assembly 啊。这个中国的教会很少用这个名字，但英文你可以看到啊，有什么 assembly 哈、啊，这个 church 哈、啊，他直接用这个做名字了，就是什么为一个特殊的一个目的来聚集在一起的人啊，一个是 congregation 啊 ，congregation 它讲的什么？它会包含一种的架构啊，一种的架构啊，这个有你的一个领袖，对不对啊？这个有你的框架啊，有你的这一种的各种的规章制度。啊，叫 congregation， 啊，所以我们再反思，网上教会是教会吗？家庭教会是教会吗？社区教堂是教会吗？海边冲浪者的聚会是教会吗？啊，我们要来从教会的这个定义来思想哈、啊。那么这里面啊，这个撤职，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讲了哈、啊。这个 assembly 为一个特殊的使命啊，还有 congregation， 其实他们是。可以互相连接在一起，就是为什么这个词啊，它有三个不同角度的啊一个定义。那么刚才讲的教会，他说是所有时间当中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聚合，然后讲到呢，它是一个 congregation， 中文翻译成什么呀？会众啊，那会众不是说一群人在这里就叫做会众了，那叫乌合之众，对不对？会众是什么？有领袖，有架构的，啊，有一个组织在这里面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啊，神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包括知识的啊这个传递，包括我们的工具的丰富啊，包括媒体的运用，都是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的一个祝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再认为和合本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了。今天有很多尤其是大陆的基督徒认为和合本圣经是权威，像 KJV 一样不能撼动的地位啊，对不对？什么都是你拿和合本，我告诉你这错了，对不对？那希腊语希伯来语圣经那才是绝对的权威，圣经无误不是讲的和合本，讲的是原文圣经啊。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我们有时间愿意来寻求，我们应该更好的来理解啊圣经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看中文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 《使徒行传》啊，讲到这个摩西啊，这个当然是引用了啊，旧约，这人是那曾在旷野的会众中和西奈山上与天使同在领受啊神的诫命的。你能看出什么来？你什么都看不出来。摩西啊与以色列人同在嘛啊，但是这个会众这个词就是 ecclesia， 就是前面翻译成教会的那个词，它的希腊文是同一个词，但是在中文翻译当中，那儿翻译成教会，这儿翻译成了会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翻译的不同？因为你翻译的不同，你直接带出来的认知就不同了。教会那是一个神圣的属神的家，那会众呢，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了啊，你会感觉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当然有一些的经文啊，比如说希伯来书二章啊，这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他如何的引用旧约，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众中我要颂扬你。同样的中文翻译成，哪怕是修订版的和合本也翻译成的是会众，但它同样的是什么？ Ecclesia 是教会的那个词。所以刚才教会有三个定义，一个是 congregation， 一个是翻译成 church， 一个是 assembly， 他们都是同一个词 Ecclesia。 那么就在想，刚才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真的是从这里才出现的吗？这个词这个概念是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才出现的吗？什么是所有时间的基督徒的聚合？是指的新约吗？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两处，不管是使徒行传、希伯来书，他们引用的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在那一个罗马的文化的当中，当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虽然是引用的旧约，他们用的希腊文都是什么 ecclesia 啊，这个翻译成教会的那一个词。所以教会的概念不是从新约开始的，教会的概念是从旧约开始啊。使徒行传、希伯来书，一个是使徒，一个是主自己引用的话，引用的旧约，他的那个在希腊文的当中的表达都是同样的。那么既然这一个概念不是从新约开始的，他要追溯到旧约，那么我们就要到旧约希伯来文看一看他这个概念是什么。希伯来文这一个词叫做什么？卡号啊，卡号。那么它包含什么意思呢？一个是 assembly congregation， 一个呢非常有意思 army， 还有一个是 crowd 啊。那么 crowd 是什么？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那就是 assembly 的意思。但是呢，他这里还特别讲到了一个 army， 为什么 army？ 因为他讲到了他的什么一个架构啊。所以当旧约讲到卡号的这个词的时候，他不单单的讲到一群人，而且呢讲到他们有一个使命，而且呢讲到他们有一个结构，而且讲到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要征战，他们是军队。所以如果我们看摩西五经出埃及记开始，就讲到神把他的军队带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看来不单单是他的儿子出了埃及，而且是什么？以军队的形式出埃及。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扎营的方式，对不对啊？这个帐幕、约柜，那当然稍微往后一点哈，法版什么实践在中间，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方向怎么样？四个，这个一个方向三个支派，对吧啊？然后来怎么样按照他们的各族各宗派怎么样，按照他们不同的旗号安营扎寨和起行啊，是在一个军队的管理制度的当中啊。所以在以色列人没有县长啊，没有省长的设立，是什么？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的设立啊，这是军队的设立。 所以我们从旧约我们就会发现，旧约和新约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语言，用的是不同的词，但是他们的概念是一致的。这就是教会 congregation assembly 啊，为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目的啊，当然是神是什么，是元帅啊，耶和华是元帅，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是要什么，要征战的，是要征战的。而在这一些过程的当中，这一个 congregation 这一个 assembly 这一个 community 是怎么样，是有领袖的啊，是有不同的阶层的划分的，来进行治理啊。所以我们从旧约从新约看到这个教会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思想刚才我们提的那个问题，网上教会是教会吗？家庭教会是教会吗？社区教堂是教会吗？海边冲浪者聚会是教会吗？你怎么定义它？你定义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是否符合我们今天中文翻译的这个教会，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属性和定义啊，我们是要用这个来衡量的。那么今天我们除了这一个原文的一个查考以外啊，我们稍微有一点的时间啊，我们再思想一下教会的性质啊。这个教会，什么是教会啊？啊，当然我们都有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大家庭，是有爱哈，有团契哈，能够敬拜。但是这是你和我的感受啊，我们的认知，我们不是绝对的真理，只有圣经是绝对真理。所以圣经讲到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不是我们的家，教会不是你的家，也不是我的家。谁是这个家的家长啊？上帝。我们可以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但是按照中国大陆以前的讲的，用户口本的时候，户口本的第一页不是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的名字，是耶和华的名字啊。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到了，他说上帝的家是什么？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啊。他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是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在上帝的家里应该怎么做呢？你就要思想了，你是有秩序的，你是要严肃和认真的啊。当然严肃认真不代表于不苟言笑啊，仍然充满了喜乐，但是呢是有秩序的啊。所以呢保罗就讲了，你在神的家中，在聚会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你姊妹当然不单姊妹比较多一点啊，你不能自己在那里交头接耳说话的，对不对啊？有时候我真的看到过这牧师，有时候我啊在前面讲到底下哇在这交聊天，对不对？那我不好意思啊，但现在我想可能我也要好意思说了哈，对不对？这上帝的家不是你的家，你的家你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上帝的家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来对待。所以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家，教会就是属于主的啊，不是属于我们的。当然了，我们不管怎么样，名义上旗帜上我们都会说教会是属于主的，但实际上可能不这么认为的。教会属于谁的？属于主任牧师的。教会属于谁的？属于执事会的。那执事会属于谁的？属于执事会主席的啊。所以我们名义上当然说了基督是这个我家之主，是这个教会之主，但是在真正的内心的当中，在我们的实行的当中，我们没有表明出我们认知教会是属于主的。那么在启示录一章这里哈，使徒约翰领受了启示，他启示的一开始他一转过来要看是谁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直接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位人子啊，那就是主啊，复活的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右手拿着七颗星，然后关键呢是在第二十节啊，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我给你讲个比喻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耶稣讲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耶稣讲的话都是出力出力爱他要有，实实在在我告诉你啊，是比喻他就跟你讲，我给你讲个比喻，不是比喻他就不说的啊。包括今天圣餐，耶稣从来没说这好像是我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对不对？ 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再讲哈。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再次讲，他说不是七颗星，我告诉你这有一个预表的含义，不是的，但是七颗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那么我在这里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读过玄幻小说哈，它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启迪一点哈。七个教会是七个金灯台，但是教会的灵魂是什么？是使者啊。就像大英理书讲的，你看到的国度的政权那都不是真实的，什么国度的政权取决于它背后的灵界的力量，对不对啊？波斯的魔君，对不对？希腊的魔君，马代的魔君，对不对？它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护卫的天使的，取决于那一个。所以教会的真正的灵魂是教会的使者，而教会的使者是在主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画面，不是攥着七个宝石啊，我想的这个七个星应该是浮在手中的啊。我这无法想象将来我们到了天上能看到了哈，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震撼啊，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神说，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他右手中有七颗星，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啊，他拥有主权，他握在他的手中。那么教会，圣经也很清楚地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它这有一个由远及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最远了好像就是一个家，然后呢是在神的手中，是属于主的，那么到了现在跟主的关系更加的直接啊，直接就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讲到了啊，这很多的经文我们要再次的好好的来思想哈、啊。上帝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使万有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使我们的主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基督不单单的是创造的主，说我这就是万有的这个主了哈，在这里他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是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重要，我们就可以感觉啊，为什么说离开教会是没有救恩的，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比个人跟神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我相信有，那是什么？那就是教会。我们今天不是作为个体来存在在主的面前的，我们是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作为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存在在主的面前的。主不是为了拯救你而来的，主是什么呀？为了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呼召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有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没有那么伟大，让神为了我而死的，不是的，我们只不过是被神拣选成为他的一个永恒荣耀旨意当中的一个分子而已，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啊。神是为了要建立教会。那么二三节讲到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里也不是比喻，教会真的是主的身体。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我们都是不同的单独存在的弟兄姊妹，不同的个体，怎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在物质的层次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将来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进入属灵的层次，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啊。在神的面前那是真实的，是一个身体，但是呢由不同的肢体来组成的。然后五章二十三节也讲到了，他用婚姻的关系其实要表明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他用丈夫是妻子的头来表明，他说如同，做一个比喻，做一个类比，表明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什么，帮助我们明白那看不见的真实的关系的一个什么样本而已。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只存在于这个地上，只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中，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耶稣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在永远的生命的当中是没有夫妻关系的。所以这一个暂时的一个关系是要让我们明白那一个永恒的关系，那个永恒的关系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不是基督好像是教会的头，教会如同是基督的身体，不是的，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是真实的，在属灵的里面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么另外有一个点哈，这个我对圣经的理解也不是很透彻哈，这个还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吧？啊，但是我查圣经，我没找着这节经文，所以弟兄姊妹回去也可以帮帮我哈，这个圣经哪里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了？如果找到了，请告诉我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圣经真的是读得非常的肤浅哈，很多地方也都忘记了，没有读好。所以我们既然是彼此的肢体，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助啊，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帮助我回去找一找圣经哪里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这可能有我遗漏的哈，然后大家来提醒我一下啊。那么这讲到了教会的性质，它的属性啊，它是上帝的家，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更加的，我们与神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身体和头是什么？是合而为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啊。那么最后我们结束了哈，讲到了这个教会的权柄啊。那么其他的我们以后的主日我们慢慢的来扩展啊。马太福音刚才讲到了啊，我要把教会建造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啊。这当然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个字可不是这个字，它的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ESV 版本就翻译出来了，它的原文是什么？它说是地狱的门，它不是阴间的权柄，它说是那个什么，而且不是单数，是什么 ？The gates， 复数。地狱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啊！当然了，你说这个阴间的权柄，这个意思是对的哈，但是呢，如果你要严格的按原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那它就不准确了啊。那应该是什么？阴间的众门不能胜过它，阴间的众门不能胜过它啊。当然它代表的更深的含义，那么我们后面啊会再慢慢的分享啊。所以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个权柄，它的一个地位怎么样，是胜过黑暗的权势的啊。当然不管它这个字是怎么字，这个意思是对的啊，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的啊，这个是黑暗不能够胜过的，仇敌不能够胜过的。那么最后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读的啊，这个教会不单单是神的家，而且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离开了真理，那就不是教会。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有没有真理的一个存在啊，如果我们今天认为的一个教会没有在传讲正确的真理，那它仍然不是教会。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今天我们是要在爱中说真理的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爱，我们忘了真理了。所以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有爱，有温馨，有团契，很对，但是如果没有真理，这不是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教会与世界区别是在哪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神的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也在检讨啊，最近我发现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为什么脾气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能容忍抵挡真理的了。以前我还觉得就笑一笑啊，说你回去祷告吧，但是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我现在变得越来越直接讲话了啊，不管你爱不爱听，我要把真理讲出来了。为什么？如果不传讲真理，我还是牧师吗？如果没有真理的传扬，我们还是教会吗？我们讲的是什么？就像圣经当中使徒们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这个教会是你和我的家呢，还是上帝的家呢？这个教会谁在拍板做决定呢？是牧师执事会呢，还是我们的主呢？我们怎么能确定是人是神呢？这都是一个真实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明白的，可能我们仍然不知道。所以让我们从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我们再次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来思想，我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的意义吗？我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意思吗？如果教会我们不清楚，怎么谈得上教会肢体互动成长呢？对不对？因为我们连我们所处的根基如果都不存在的话，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再一次的向下扎根，只有向下扎根了才能够向上成长啊！不管是神所创造的美好的这些植物还是我们的生命，都要首先向下扎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来，首先明确一个教会的定义和缘起。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理的父，你的话是真理的话语，你的灵是真理的圣灵。主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能够更一步的进入到你的真理的里面，被你的真理来充满，来更新，来改变，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对我们的旨意。主啊，让我们不再做迷惑的人，不再做彷徨的人，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你的道路，好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主啊，祝福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心，我们的本分，我们感恩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在进门口的地方呢，有两个奉献箱，大家在崇拜之前呢可以放进去。如果说还没有来得及放，在崇拜之后也可以投进去。下面我们唱奉献诗歌，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司事将奉献袋带到前边。
主啊，我今完全献上一切所有归于你，一生行事尽依靠你，日与你不分离，一切献上你，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主，我将所有献上，在你脚前俯伏拜，是找我来，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低头为着我们的奉献祷告。我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感恩，我们赞美，都因为你的救赎之恩。我们所献上的，无论是钱财还是我们的心意，都求主悦纳洁净并使用。愿你的圣功，
愿教会我们属灵的家园更加的兴旺，愿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左邻右舍家人朋友，因着这教会这福音的灯塔，因着我们活出的丰盛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下面我们请罗牧师，请罗牧师。
为到咧执事同埋部长嚟到去祈祷，咁啊翻译啊，好，去请执事部长嚟到好嘛，Selen AD。Janet， 你翻嚟，以前赞啊，投教。